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7月9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由世界最富有经济体组成的20国集团的首脑会议星期六在愤怒的抗议声中结束，美国总统川普成为事件的中心。川普的成功包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比较热烈的会晤，达成了叙利亚部分停火协议，并承诺加快与英国签订贸易协议。但是首脑会议的最后公报显示了这位美国领导人与20国集团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他们对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的印象。这一政策被广泛认为是孤立主义。在公报中，这些领导人表示同意打击保护主义。川普总统在首脑会议最后一天的时间表包括与英国、印尼、新加坡、日本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一系列会谈。川普当天的最后一次会议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美国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在会见习近平之后立即离开汉堡。一位美国官员将这场会谈描述为实质性的，并表示谈话侧重于朝鲜和美中军事与安全合作问题。他说川普和习近平讨论了共同对付朝鲜的办法。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将前往科威特，力图斡旋卡塔尔与其海湾邻国达成协议。科威特一直努力调停卡塔尔这个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君主制小国与其邻国达成一个解决方案，但是目前为止未能成功。蒂勒森上个月会晤了卡塔尔和科威特的最高级别官员，试图结束不断升级的卡塔尔危机，但此次科威特之行显然是要在有关谈判中扮演更直接的角色。蒂勒森强调，各方需要保持克制，这样才能够使外交谈判取得进展。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联酋和埃及对卡塔尔实施了贸易和外交封锁，一个由沙特领导的多国集团暂停了与卡塔尔的全部联系，指责卡塔尔这个产油国支持极端组织导致区域动荡，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伊斯兰国声称对在西奈半岛发生的造成至少23名军人死亡的袭击负责。伊斯兰国是星期五晚上在其网站的声明中这样说的。埃及官员说，当天早些时候，有人用自杀性的汽车炸弹袭击了西奈半岛北部的一个军事检查站。埃及安全官员说，袭击事件发生在边界城镇拉法附近，然后几十名蒙面武装分子在现场下车，用机枪对60名军人开火。官员们说，那些武装分子在逃离前似乎从检查站拿走了武器弹药，一些激进分子在枪战中丧生，他们抛弃了一部分汽车。伊拉克安全部队说，未来若干小时内，他们将宣布在摩苏尔的胜利。攻占摩苏尔会使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建立起的哈里发国在伊拉克境内的那一半土崩瓦解。联合行动司令部星期六说，我们的部队还在继续前进。伊拉克军方发言人星期六早些时候在国家电视台表示，敌人的防线正在崩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后的短短路程，我们将宣布最后胜利。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多处发生山林大火，在消防队员灭火之际，加州正在经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星期六，洛杉矶的气温达到35摄氏度，打破131年来的最高纪录。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聚集在西南沙漠上空的超高气压导致了这一热浪的来袭。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哎，王老师好。
哈哈，当妮你好，我们美语训练班又上课喽。
对，每节课25分钟。So, what are we going to learn today?
今天呢，我们要去参加一个选秀比赛。
You'll be a superstar? 你被张艺谋看中吗？
去网球场大展身手。
Good return, Yang Chen.
接着上次的内容，继续找房子。
Well, I think I can afford that apartment, but our pet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表示哀哉的意思。
Interesting, but we're going to open up with something short and simple, right?
没错，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trait. Trait is spelled T-R-A-I-T. Trait.
Trait, 特征.
A new study in South Korea shows that 1 in 38 children have traits of autism.
韩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38个孩子里就有一个孩子带有自闭症的特征。
2/3 of the children with autism traits hadn't been diagnosed before.
其中2/3带有自闭症特征的孩子以前都没有被确诊过。
The researchers estimated that about 2.6% of the population has some autism traits, much higher than the U.S. estimate of 1%.
研究人员因此估计 2.6% 的人口都带有某种自闭症特征，远远高出美国原先估计的 1% 的水平。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rait, trait, trait。
好，这个我记住了。trait 就是特征的意思。哎，对了，Donnie啊，万圣节的时候啊，小朋友们他们都喊 trick or treat， 那个 treat 和我们刚刚学的这个是同一个词吗？
not quite. In trick or treat, treat is spelled T-R-E-A-T. It means 款待，请客。This one is trait.T-R-A-I-T, 特征。
哦，是这样子哦。那我要是说 dinner is my treat, 就是晚餐我请客咯。
没错，一如，你要请我吃饭吗？不必客气。
哈哈，你想得美啊，还想宰我。不过啊，当你说到这个宰人啊，咱们就赶紧来听听下面这集流行美语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在咖啡馆里碰见了李华，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和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Hey, there you are, 李华。
Oh, hi, Larry.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last weekend.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Don't tell me you're having midterms already.
哎，我啊，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竟忙着照顾我表妹了。她从中国来美国上高中，初来乍到，什么都不会，所以啊，我这两天一直在帮他安顿呢。
I'm sure it's a very tough transition for both of you, but it's so nice of you to take her under your wing.
Take her under my wing?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means to give them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while they're learning something of which you have experience.
哦，我明白了。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是指导保护或者照顾某个人的意思。哎，我现在啊就是这样，像母鸡带小鸡一样照顾着我表妹呢。
It takes time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living in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It's only natural to ne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t first. As a matter of fact, I can remember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I took a certain confused girl from China under my own wing.
你说你也曾经这样帮助过一个女孩，哎，你不是在说我吧 ，Larry？虽然你给了我很多帮助，可是这和我给我表妹的帮助是不一样的呢。我要是不在她身边啊，她恐怕连出门买吃的都不敢。
But Li Hua, you couldn't buy groceries on your own either when you first moved here. One time at the grocery store, your bill came to $7.50. You pulled out a dollar bill, asking me if it was enough.
这个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啊，每次需要跟美国人打交道，我都好紧张哦。就算不说英语，还是觉得很恐怖哎。
Luckily, I was there to take you under my wing while you got used to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like how you'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now.
哈，看来我们都是好心人。最近我在帮我表妹找房子， 他以前的房东啊，欺负他是新来的，把房租提高了两倍呢。我表妹啊，已经傻乎乎的交了一个月的钱了。
Yeah,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It sounds like that landlord was taking your cousin for a ride.
Taking her for a ride? 开车带她出去？哼，那个房东可没这么好心呢。
I mean, taking her for a ride, as in taking advantage of her situation, playing a trick on her for his own benefit.
Oh, 原来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还有欺负人、宰人的意思啊。
Yeah,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when I went to New York City, my cab driver noticed that I had never been to New York before. And so he took a longer route to my hotel in order to run up my bill. This is a classic case of taking someone for a ride.
啊？司机看你是第一次到纽约，就带着你绕远路，多收你的车费啊？呵，这可真差劲哎，欺负人嘛。
Unfortunately, som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other people like that.
Hey, Larry.咱们是愿意 take others under our wings, 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可是啊，这个房东还有你说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却是 take people for a ride, 占别人便宜。所以这两个说法的意思正好相反嘛。
Yeah, you could think of it like that. So it's a great thing that you a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Otherwise, it would be easy for people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好吧，为了防止她受欺负，我啊，就继续努力吧。
I'm sure your cousin is a smart girl. Before you know it, she'll be just as capable to live on her 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are. And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eople trying to take her for a ride.
不过在她完全自立前，我可有的忙了，估计不能常和你见面咯。
That's okay. Taking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is quite a full-time job.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意思是照顾和帮助某人；另外一个是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意思是占人便宜、欺负人。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不错，我又学会了一个说法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是罩着别人。当你知道吗，我啊就是这种大姐姐型的，特会关心人。
Really? You sure look like a nice person.
嗯，你还不相信啊？那我给你讲个我帮助别人的事情吧。想当年啊。
Yiru, didn't you s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how that we were going to some talent show?
对，选秀。那咱们来听听看美语怎么说吧。我的故事啊待会儿再告诉你。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海选甄选。
Jessica， 送你一张我的签名照，快拿着。
Your autograph? Why do I want that?
告诉你，我快成明星了。
You'll be a superstar? 你被张艺谋看中吗？
不是，我参加阳光女生的海选，击败了众多选手。对了，海选你明白吗？ C selection， 谁都能参加，也有人管它叫甄选。
C selection? I see. In English, it's called an open audition.Everyone can walk in the door, perform and compete, like American Idol.
没错，就是那种。原来这叫 open audition. Open, 开放的。Audition, A-U-D-I-T-I-O-N. Audition, 试演选拔。连在一起， open audition 就是海选或者甄选。这么说， I am the winner of the open audition.
Well, I don't think you can call yourself a winner.Because more than one person got selected in an open audition to advance to the next round.
也是，这次一共100人过关，进入下一轮比赛。但不管怎样， I was selected.
Yeah, congratulations. You can also say you made the cut.
Oh, make the cut, 就是被选中过关了。 那要是被刷下来该怎么说呢？
Then you could say you got eliminated. E-L-I-M-I-N-A-T-E-D. Eliminated.
明白了， eliminate 是淘汰，被淘汰就是 get eliminated.
That's right. I sure hope you can make it to the final round and not get eliminated. But first,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甄选、海选在美语里叫 open audition。第二，过关被选上了是 make the cut。第三，被刷下去了就是 get eliminated。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入选就是 make the cut。
对。Hey, Yiru, last time we went apartment hunting with Jeff and Sarah. I wonder if they've found the perfect place yet.
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那我们来听听看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房单元的终极课程。Jeff 想租间公寓，请朋友 Sarah 帮忙一块看广告。
In this first part, listen for the word listings, which is a list of available apartments that you can find in a newspaper or online.
Listing 在这里呢，就是指房屋招租广告。
Hey Sarah, I'm having some trouble finding an apartment. Can you help me look at some listings online?
Sure. What kind of apartment are you looking for?
Well, it has to be cheap.I don't want a really expensive apartment.
Okay,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a studio?
Sure, a studio would be fine.
So, Winnie,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Jeff when looking for an apartment?
是价钱。他呀，老想找个便宜的 studio, 真没劲儿。
Well, I guess Jeff is a bit more practical than you. In this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cozy, which means small and comfortable.
Jeff, look at this listing. It says there is a cozy studio apartment for rent, and it's only $700 per month. What do you think?
Well, I think I can afford that apartment, but are pets allowed?
Let me look. Yes, it says it's a pet-friendly building.
That's great. That means I can bring my cat, Mr. Twinkles. Where's the apartment located?
It says it's located in the suburbs.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pet-friendly building?
It means that pets are welcome in that building.
A pet-friendly building 是可以养宠物的公寓。
Exactly.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term a steal. What do you think that means?
Steal 在这里一定不是偷东西，而是指 a very good deal， 就是说啊，特别划算。
You got it.
It's located in the suburbs?Well, even though that sounds like a steal, I really want something downtown.
Okay, well,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apartments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are usually more expensive.
I know, that's my problem.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do?
Well, maybe you could get a two-bedroom apartment downtown and share the rent with a roommate.
Oh, great idea.
So, Winnie,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 opposite of the suburbs is?
The suburbs 是指郊区。相反的，那肯定是 downtown， 也就是市区咯。不过他们说 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那是什么意思啊？
Being 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is the same as being in the very middle of it.
我明白了， 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就是指中心位置。
Good. Let's see what happens next.
Well, what about this two-bedroom apartment? The listing says it's right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just steps from the metro.
Wow, that would be very convenient. How much is the rent?
It says it's $1,600. But if you share it with another person, that's only $800 per month.
Tha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a steal. I think that's a very trendy neighborhood as well.
That's true. I know that there are lots of popular restaurants and coffee shops around there.
Wow, Jeff 真是好运气，找到个两居室，月租只要$1,600。和室友分一下，一人800块。It's a steal.
And the location of that apartment is also very good. It is only steps from the metro, meaning you only need to walk a short distance to the subway station.
对呀，走几步啊就能到地铁站，太方便了。他们还说公寓所在的地方很 trendy， 就是很受欢迎的新潮区。那 Jeff 可要当机立断呢。
Well, this apartment is really a must-see. Will you come with me to look at it this weekend?
Sure. And if you rent it, maybe I can help you find a roommate, too.
Great! Do you know someone else who's also looking for an apartment?
Yes, my friend Steve. I'll introduce you.
Sarah, 真是太够意思了，连找室友都包了。Professor Bowman, 你说 Jeff 和 Sarah 推荐的室友 Steve 能合得来吗？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看样子 Jeff 的房子还找得蛮顺利的哈，位置在 a trendy neighborhood， 时尚社区，而且还是 pet friendly， 可以养宠物，两个人分担房租又不会太贵。 It is a steal， 真划算。
Actually, Yiru, I can think of a place to live for free. You don't need to pay for utilities, transportation, or even your meals.
哈，白吃白住的地方，哪里有这种好事啊？快点 tell me, tell me.
I'm talking aboutJail.
啊，监狱啊。
开玩笑啦，我们还是来听听李杰美语，了解一下 The jails for white collar criminals.
李杰美语。
Ken 早上在饮水器旁边见到同事 Dan 和 April， 谈起公司首席财务官 Jason Smith 参与庞氏骗局被抓起来的事情。Dan 问罪名严不严重。
So how serious are these charges?
Well, he could end up serving a very long prison term. These days, judges are pretty tough on white-collar crimes.
I actually met Jason at a cocktail party about a year ago. He seemed very charming and bright. I remember we had an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and he was quite knowledgeable about Asian affairs.
Yeah, that sounds about right. Most of these kinds of tricksters are very charming.Otherwise, how would they be able to convince so many people to part with their money?
April 说，搞不好 Jason 会坐很长时间的牢，因为现在法官对白领犯罪下手很重。白领犯罪在英文里叫
white collar crime.
Dan 在一次 cocktail party 鸡尾酒会上见过 Jason， 对他印象不错。April 觉得这很正常。因为这些人要是没有两下子，怎么能说服别人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呢？
To part with one's money
是把钱交出来的意思。
If someone told me I could get a 200% return on my investments, I'd smell a rat. I be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d a pretty good idea they were dealing with a Ponzi scheme.
Good point,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find evidence they knew about it beforehand.
So what happens to white-collar criminals in America? Is there a special jail for them?
In the past, many of them got sent to low or medium security prisons. People used to joke about how easy it was for them.
Ken 怀疑参与庞氏骗局的一些投资者其实是知情的，因为如果告诉他说有投资机会，200%的回报，
I'd smell a rat.
我一定会觉得可疑。Ken 说白领犯罪以前都是被送到
low or medium security prisons，
安全级别中低水平的监狱，所以日子比较好过。
But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make an example and has been getting much tougher.
If he is convicted, Jason will probably end up in a federal prison with hardcore offenders. He could be there for well over 10 years.
Wow, that's harsh.
Jason Smith says he is innocent, so we'll have to wait and see what the final verdict is. I'm just glad I didn't invest any of my money with him.
Me too.
Me three.
April 解释说，但是近来政府决定对白领犯罪加强处罚。
To make an example of someone.
有杀一儆百的意思。Ken 说，如果法庭判处 Jason 有罪的话，
Jason 就可能会坐十年以上的大牢，而且是跟
hardcore offenders
恶性犯罪分子被关在一起。三个人都表示幸好没有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让 Jason 去投资。
哦，所以说 white collar criminals 就是白领罪犯，比如说诈骗犯。
That's right. Okay, Yiru, enough with all the schemes and criminals. Let's have some fun.
好啊好啊，咱们去打网球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Today, Yang Chen and I are playing a game of tennis.
Patrick, it's your serve.
Okay, just a minute. To serve, S-E-R-V-E, is to put the tennis ball in play by throwing it up into the air and hitting it with a racket.
别啰嗦了，赶快发球吧。Just serve.
Okay. Good return, Yang Chen.
Patrick, 你的球出界了。So, it is my point.
Well, that means the score is love 15. Love for me, and 15 for you.
Love? L-O-V-E? 爱？这和爱情有什么关系啊？ What's
love got to do? Love in tennis scoring means zero.
Wow, 好浪漫啊。用 love 来代表 zero, 零分 zero points. 哎，可是我怎么会有十五分呢？
Yes, tennis scoring is very complicated, isn't it? To win a game, a player must win 4 points and 2 more points than his opponent.
Okay, okay.
So, the first point is called 15.
那这么说, the second point is called 30.
That's right. The second point is called 30. And the third point is called...
45?
No.
Why not 45?
It's just the tradition now, Yang Chen. The French started it.
那他们的数学一定不好。Okay, serve again.
I missed the ball.
Love 30.
Well, I guess I'm losing.
But at least you still have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at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at 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原来 love 在网球里就是零分的意思。
Isn't that cool? Love is nothing.
胡说 ，love 多重要啊！比如啊，我就特别有爱心，老是帮助别人。哎，对了对了，我那个故事还没讲呢。
Yiru, time's almost up. Let's save your story for next time.
啊，这样子啊，太遗憾喽。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各位听众，为了让各位及时深入了解全球新闻和美中大事，从5月8号开始，美国之音将在中国时间早上6点和8点播出时事经纬节目，取代这个时段的财经纵横和今日美国节目。
我们将在中国时间下午5点播出英语教学节目，从5点30分到11点现场播出5个半小时的新闻节目，其中包括9点到10点电视广播同步播出的电视节目。欢迎听众网友通过亚洲3号卫星收听我们的24小时卫星广播，或上美国之音中文网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由世界最富有经济体组成的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星期六在愤怒的抗议声中结束。美国总统川普成为事件的中心。川普的成功包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比较热烈的会晤，达成了叙利亚部分停火协议，并承诺加快与英国签订贸易协议。但是首脑会议的最后公报显示了这位美国领导人与二十国集团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他们对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的印象。这一政策被广泛认为是孤立主义。在公报中，这些领导人表示同意打击保护主义。川普总统在首脑会议最后一天的时间表包括与英国、印尼、新加坡、日本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一系列的会谈。川普当天的最后一次会议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美国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在会见习近平之后立即离开汉堡。一位美国官员将这场会谈描述为实质性的，并表示谈话侧重于朝鲜和美中军事与安全合作问题。他说，川普和习近平讨论了共同对付朝鲜的方法。在会谈前，人们预计川普会提出朝鲜和中国钢铁倾销的棘手问题。川普曾经批评中国领导层没有能够使用其影响力阻止朝鲜进行导弹试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将前往科威特，力图斡旋卡塔尔与其海湾邻国达成协议。科威特一直努力调停卡塔尔这个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君主制小国与其邻国达成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到目前为止未能成功。蒂勒森上个月曾会晤卡塔尔和科威特的最高级别官员，试图结束不断升级的卡塔尔危机，但此次科威特之行显然是要在有关谈判中扮演更直接的角色。蒂勒森强调，各方需要保持克制，这样才能够使外交谈判取得进展。沙特、巴林、阿联酋和埃及对卡塔尔实施了贸易和外交封锁。一个由沙特领导的多国集团暂停了与卡塔尔的全部联系，指责卡塔尔这个产油国支持极端组织，导致区域动荡。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伊斯兰国声称对在西奈半岛发生的造成至少23名军人死亡的袭击事件负责。伊斯兰国是星期五晚上在其网站的声明中这样说的。埃及官员说，当天早些时候有人用自杀性的汽车炸弹袭击了西奈半岛北部的一个军事检查站。埃及安全官员说，袭击事件发生在边界城镇拉法附近，然后几十名蒙面武装分子在现场下车，用机枪对60名军人开火。伊拉克安全部队说，未来若干小时内，他们将宣布在摩苏尔的胜利。攻占摩苏尔会使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建立起来的哈里发国在伊拉克境内的那一半土崩瓦解。联合行动司令部星期六说，我们的部队还在继续前进。伊拉克军方发言人星期六早些时候在国家电视台表示，敌人的防线正在崩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后的短短路程，我们将宣布最后的胜利。美国的索菲格准将告诉法新社驻巴格达记者站，伊拉克的胜利宣言已经在望。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多处发生山林大火，在消防队员救火之际，加州正经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星期六，洛杉矶的气温达到35摄氏度，打破131年来的最高纪录。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聚集在西南沙漠上空的超高压气系统导致了这一热浪的来袭。有关官员说，圣巴巴拉县北部7689公顷的山火只有10%得到了控制。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4日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乔战。中国北京延庆二中一名学生被多名学生辱骂殴打并强迫舔食粪便的视频上周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引起公愤。令许多民众更为气愤的是，延庆警方在调查后判定七名涉案学生构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其中5人被给予行政拘留并处罚款，但因属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另外2个涉案学生因不满14周岁，不予处罚。大量网民在延庆警方的官方微博下留言，表达对这一处罚结果的不满。延庆警方对于此事的处理是否恰当？那么中国的校园暴力事件频出，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否真的像一些民众所说的那样，给未成年的施暴者提供了保护伞？又该如何有力地预防校园暴力呢？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了2位嘉宾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讨论。第一位是民报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另一位是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律教授律师陈泰和先生。陈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那么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让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件事儿啊。那么上周一名延庆二中的学生被凌辱的视频在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学生被其他多名学生堵在厕所的一个厕位里。那么有这个媒体报道说，受害者是一名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学生，当时多名施暴者对这名学生不断的侮辱谩骂，并且强迫他捡起厕位里的粪便吃掉。在受害人已经反复求饶的情况下，那么这些施暴者仍然没有停止凌辱，并且用棍子形状的物体殴打受害人，迫使受害人最终舔食了厕位中的粪便。在这一事件被公开后，延庆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并且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了处理的结果。七名的涉案学生构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其中5人被给予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处罚，但因为5人属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依法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2人因不满14周岁，依法不予处罚，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那么首先要请教郭宝胜先生，您认为延庆警方对于这次的这个学生被侮辱的事件，这个处理恰当吗？
从这个网友啊，还有很多观众对这个反应来看呢，大家还是非常的不满意的。最关键的是，就是对这个被害人呢没有进行正当的一个保护。这个事件呢，最关键是看的是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这个伤害是非常大，人格的侮辱、人权的迫害、人权的践踏。所以说要进行一个严厉的处罚之后才能以儆效尤。所以他犯罪行为最关键是他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这个事情的社会危害性很大，所以对施害者呢应该处理一个严重的一个处罚，然后产生一个很好的社会效应之后，预防下一个来进行这个加害，这是最关键的。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舆论呢，他们辩护的就是说是这些施害者他们是这个未成年人，但是他们没考虑到这个受害者他也是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是非常那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刚才我看到他的他这个不到十，从那个14到16周岁，这是一个就是相对那个承担刑事责任的。所以说在这个故意伤害啊还有这个侮辱啊这么严重的一种情况下，他们应该承担相对的这个刑事责任，而不是应该把他给放了，而且放了之后呢也不进行任何的一个管教啊。因为中国的他对未成年人的这个犯罪呢是叫处罚的这个体系很不完善，就是放任了之后呢，给学校啊家长啊也不管，一放了之啊，这个造成更大的一个恶果。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视频啊各方面传播的力度大了之后，未成年人这种施暴，相互之间的施暴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处罚的力度应该加强，最关键是要保护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人权。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应该加强对这个施害者的处理。而施害者他是不是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并不是这个最关键的考虑因素，最关键的是这个施害者他有没有辨识的能力，有没有控制的能力， 从这个施害的整个过程来看，这些未成年人他们完全意识到这种施害会给对方造成严重的一个伤害的，他有这个辨识能力啊。啊，就是你没有辨识能力，虽然你年龄很大，那也可以说不承担刑事责任，就像那些精神病人他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你虽然年龄小，但是你已经有了辨识能力，已经有了控制这个能力的话，你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个在美国也是这样的，在很多国家有这个一样，虽然这个年龄也是一个承担不承担刑事责任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唯一的一个条件。所以对他们进行一个严厉的处罚，或者说相应的一个社会全方位的一个管教呢，这是非常应该的。
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他们现在即使说是未成年，但是已经有了辨识的能力，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以他们做出这个行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这个相应的代价哈，受到法律的这个严惩。那么这个陈奈和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其实这个中国这种校园暴力并不是现在开始的。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非常深刻的，非常就是说第一感的，就是感觉到这种校园暴力。就是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也经常就是说我们学校门口就有很多那种坏学生，他就站在门口抢你的钱，抢你的拖鞋。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在中国很穷啊，就说你买一双新的拖鞋，就那种很简单的人字拖，就现在中国卖也就是10块钱不到的，他都会来抢你。你手里面有钱，有根新皮带，他也会来抢你的。然后他们几个坏学生的话，就经常就在全校有名的，他就会在旁边，就在校门口的时候，他就也成三成五的结队在一起，就是看见谁不顺眼就扁谁就打谁。这中国这个校园暴力就是从来就有的。
所以呢，您觉得这所以那您觉得这个延庆警方对于这个这几名未成年人的这个处理，您认为是恰当的，还是说您觉得有点过重了，还是您的看法呢？
从中国就是说非常严格的他的成文法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延庆警方对这几名学生处理的那是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去办的。但是就是说在中国对未成年人，就是我做律师，我之所以做上律师，我觉得中国一个就是说法律方面的顶层设计就是错误。他这个顶层设计呢，所以使得下层的这种邪恶啊或者黑暗啊永远没有的办法能够得到清除和得到纠正。你像这样的未成年人杀人，未成年人杀人我告诉你14岁以下你都没拿他没有办法。我们以前在讨论，我有个同事在法学院的时候说，我们湖南老家就有个12、13岁的，那天生的就说我14岁杀人反正不犯法，我就敢去干。就是吓得每个人都怕，包括这校园暴力。我原来在桂林，我在临川，然后有个临川不是教育局嘛，他们那地方就有一次邀请我去做过一个讲座，就关于这种学生怎么保护。后来跟老师聊天，你说校园暴力到什么程度？就是老师都怕学生，就是学生拿着刀拿着凶器就在校门口外面就在晃荡，然后老师在那地方都看了都怕，而且拿他还一点没办法。你你叫警察，中国警察不像我以前在那个密歇根底特律那地方有见过美国警察举办一场运动会，警察都会在现场，但中国不。所以说他这个校园暴力，他不你现在从这个个案来说，就是说引起义愤倒不是就是首先发生的事情不是因为今天，第二个引起义愤倒是因为是今天，以前大家是习惯了，现在呢大家不习惯。为什么呢？现在大家看到了美国是怎么处理这种校园暴力的，然后看到了美国社会的校园是什么情况，所以说是大家才有这样的义愤，知道吗？以前我们小时候的话，那是大家都习惯了。而且以前还有个好处，以前小时候对坏学生呢还有个攻读学校，不知道就是说其他人听说过没有，也就专门把坏学生送到那个攻读学校，攻是工作的攻，读是读书的读，就送到那个学校呢要半工半读，就强迫你去工作，其实是强迫劳动，就是惩罚你劳动然后再让你读书。但是那样的学校呢其实都是坏学生集中在一起，然后学生变得更坏， 所以说那种学校的话，后来就家长认识到是这个情况之后，都不愿送去了，就现在连公读学校都没有。然后学校又不能把这种学生开除，就这么坏的学生你开除了，那家长就会到处去找你去闹。所以说包括现在的学校，就是说管理层和老师都怕这样的学生，就拿这种校园的暴力是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点不在于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事论事，在于中国的法律顶层设计就出了问题，他这种法律就是放纵这种坏现象犯罪，你根本没办法处理。一个是校园暴力，一个是家庭暴力。你在中国如果是老婆打老公，老公打老婆，老婆打老公我都见过，你去报警警察不管的。所以说这是中国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你要从根本上去除这个校园暴力的时候，整个法律体系你都要去改变，是不是的？
嗯，好的，那感谢陈先生。好，
像电商犯罪的话，你就应该像美国一样，我就觉得就是要严厉的刑法处置他，就和美国处理那几个学生一样。我觉得这个你看中国就是网民一片叫好，知不知道？你这样的坏学生从小就干这样的事，这是一个是他本身坏，另外一个整个家庭教育也有问题。
好的，那么感谢陈先生的这个分享哈。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尤其是观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中呢，可能会含有一些会引起感官不适的一些画面，那么也请您适当的予以注意。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谈话啊。那么刚才这个陈乃和先生也谈到了这个，他认为这个现在的这种校园暴力事件其实是早已有之，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之所以现在会引起这么多的公愤，是由于这个大家看到了这个眼界更宽广了，看到了世界其他国家他们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啊。他也提到了美国，那么这次的这个事件也让我们想起了差不多就是一年多以前嘛，在美国加州发生的一起这个华人留学生这个也是侮辱同学的事件啊。当时这个三名的华人的留学生也是未成年的留学生，然后他们因为这个对于这个两名女生这个侮辱啊，甚至绑架，包括这种虐待，然后被这个加州的法院是重判啊，分别是判了这个6年到13年不等的这么一个刑期。而且当时这个检方是对于这个案子非常的重视，将这个保释金是设定高达600万美元啊。那么就是从美国的这件事情看到，那么中国对待未成年人霸凌的这种态度，通常都是批评教育或者说是这种警告为主。那么您觉得就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这种态度是不是有点过于温和了？
对，就是说这个法律制度也是文化的产物。中国和美国之所以不同，这个法律制度对这个未成年犯罪啊，还有这个未成年受害的不同的惩处啊，是因为两国的文化、政治的文化、社会的文化完全是不一样的。美国它强调就是未成年人呢，他也是一个社会的个人，要保护他的人权。你在家里打孩子，那个不是家庭的问题，那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他要保护这个公民，那个小孩首先是美国的公民，我要保护他的权利。甚至有些基督教的观念认为，这个他们为什么反对堕胎呢？觉得一个胎儿呢堕了之后就是杀人呢，对，他上升的杀人罪。在这个中国呢，却是一个什么文化呢？是一个家内无人权。所以就是说，丈夫打孩子，然后这个丈夫打老婆，这是家庭问题，所以这个社会是不管的。但是你在美国，你敢打孩子吗？丈夫你敢打老婆吗？那警察马上就来抓你啊，因为他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事件，你打的那个是一个美国的公民，所以你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你打人是这个犯故意伤害或者杀人呢、啊，所以说非常的这个严重。所以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呢，是不尊重个体的人权，把个体的人权呢都融在这个集体当中，融在这个家庭里面，融在校园里面。这个校园暴力事件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是因为就是大家觉得这是校内发生的事情啊，而且你们都是未成年人之间互相玩一玩，打一打，那就不处理，存钱处理。但是美国人他不这样认为，在那个洛杉矶那个事件就看到，就是这些未成年人受到这么大的一个侮辱，而是对美国公民啊，对美国的文化造成一个巨大的冲击，就是必须他们要承担一个责任，他要从这个捍卫人权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所以你看到美国的文化呢，美国的象征就是那个Liberty State， 就是自由那个雕像，就是天地之下个人最大，它突出了一个个人。哎，中国的文化像长城啊、天安门啊，天安门代表的是什么？是一个皇权，把皇权抬得很高，然后长城是一种集体的概念，这样的话把个人给抹杀了，个人融入家庭，融入这个校园，不保护你。所以就是说，最关键是我们要改变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观念。 改变文化观念之后，这个法律制度呢，相对而言它就改变了。最关键的校园霸凌事件是保护每一个这个学生，他是独立的一个公民，他不应该受到这个伤害，不应该受到摧残。如果谁进行了这样的犯罪，就应该被真正的这个惩处，不管他的这个年龄的多大，因为他实行这样的残害的时候，他有那个辨识能力，他也有那个认知能力、控制的能力，所以他应该有相应的一个重罪。而且呢，就是他年龄偏小，那么他也应该有相应的一个处置的一个措施。在美国的话，有这个 house arrest， 就是家庭的这个监禁啊，社区的一个管理啊，还有他的父母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他年龄偏小的话，父母作为监护人，他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在中国的话，你这个未成年人犯罪之后，或者不处理，或者是就算给他处理的话，父母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呢，没有相应的一个社区的这个矫治措施，社区的那些警察啊，还有一些什么管委会啊，都去维稳了，然后这个孩子没人管，孩子出现很多的事情都没人矫治，不像美国这样很成熟的系统。到来形成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最关键是中国的这种政治文化啊，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个暴力的文化。我们看到这警察打人，管那个城管在街上打人，到处都是打人，家里也是啊，你这个父母之间殴打啊，这个父亲打孩子啊，这都是司空见惯，所以小孩从小耳濡目染，觉得打人是很正常的，是吧？那这个监狱里啊、军队里啊，那中国的很多机关里面进去打人，那就是司空见惯，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就是殴打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在美国这些，那觉得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这个事件，必须要进行严厉这个制裁。所以他这种政治文化的不同，然后对这个人权的这个理解的这个不同，对这个个体生命的个体这个尊严权利的认知的不同啊，就造成一个不同的一个法律文化，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一个法律制度。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完全是要向美国来看齐。对，
你也提到了刚才这个提到这个家长在这个处理这种校园暴力事件中也应该承担责任啊，在很多的就是家长失责。那么我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在处理这种校园暴力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责令这个家长予以监管，但是怎么个监管法，这个监管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就往往就没有下文了。那么这个接下来有这个问题要请教陈乃和律师。那么中国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呢，对于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那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于这个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是不予处罚。那么包括中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都有对未成年人这个减轻处罚或是免于处罚的规定。那么民众有的民众认为这就是这个法律这部法律就是给未成年人尤其是未成年的这个施暴者提供了保护伞。那么陈律师，您对此有何看法呢？
我对此这个看法就是中国的法律就是一帮愚蠢的人订立的法律，然后整个中国民众呢从来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公共事务，觉得那个东西事不关己，就说高高挂起，然后就让愚蠢的法律，你不关心他，他就会关心你，所以在这个愚蠢的法律到现在就频频的关心大家。你像这种未成年人保护法，其实说句的话，我之所以从事律师，我之所以后来跑到就是说人民大学去读法律硕士，我一个驱使我的动力就是我觉得这个法不对，我觉得总这个法让我从直接一个让常识判断就不对，这是我去研究它的原因。所以我后来研究之后，我发现中国法真的就是一个从顶层的就是所谓的专家都是那愚蠢的到死的专家，然后的话就定出来的法把大家都害死，全国人民被他害死。你像这样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你简直就是保护坏蛋，知道吗？你像我以前小时候也被打过，被打过的话，为了让那个坏学生就是说赔我医疗费，你知道有多难吗？我要跑到医院去，那个坏学生就打你几拳，对不对？打你几拳之后，你跑到医院去，你要去医院开那个证明给他，开那个医院的医疗费的收据，然后你才去问他要钱，才能问他要钱。就举证责任在你，你说你被打了，你要是有多大的惩罚，你必须到医院去开个证明。你说这是多愚蠢的法律？你敢先动手，你就无论如何，我问你要多少钱，你应该赔我多少钱，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够达到惩罚效果。而你现在把这个责任的放在我身上，跑到医院又要去挂号，又要去干病，又要去什么去检体检，然后的话又要开个证明，要开药，能够有多少钱？根本惩罚不了他，人家还高兴打你，你又怎么样？啊，你到医院去，你就装死啊， 你装死也没用啊，医院不帮你啊。所以说这整个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恶法，愚蠢的法治，把全中国人害死的法律。如果大家再不关心这样的事情的话，大家一直都会受害于此。你包括这个，你说叫家长去管教，中国人这种暴力，哪个家庭哪个家长没打过孩子，对不对？但很多家长就到了美国之后都变好了，都不敢动一下孩子了。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大的环境，这是一个顶层设计。在美国你敢有任何家暴，警察马上出现。在中国你有家暴，那警察，你打电话给警察110说我不管了，这个事情你家里面最好自己处理，知道吗？我就是这亲身知道有个家长打孩子打得特别严重，是不是啊？啊，那孩子往外面去跑，往外面跑的话还用那个铁丝去把手把他绑起来，把手都勒破，报警，警察说，然后家长告诉警察，我是在教育孩子，我这个孩子怎么怎么坏，我怎么然后我没有办法，只能去这么教育。那警察说，那就是那如果是这样，我就管不着。这就是中国，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个纵容暴力，一个恶法，就是说保护那种坏人，就是说纵容坏人，就是说欺负好人，让好人受害的制度。所以说你怎么办，对不对？另外还有中国就是一个这个他这个校园这种暴力啊，也跟他这种师生之间的关系有关。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就是说他从古到今就是有一种专制的社会，他是老师对学生的管理也是一种专制管理。尤其我们现在到了美国之后，感觉学生跟老师的关系，那这种关系的话就是太好了。所以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任何一个小学生他会觉得，哎，我在美国不喜欢美国学校，对不对？他会觉得，哎，进了美国学校，哦，那真的和天堂一样。但这到了中国，那老师对学生的管理，他就是一种专制的、戾气的、暴力式的管理。这样的话也容易引起整个学生跟学生之间也是暴力。所以说这整个不，这中国这个校园凌暴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现象，而是一个大面积的、深层式的，从法律方面、文化方面，甚至政治方面的问题。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你真的你非得从至少从法律的层面上，你要彻底的去改变。
嗯，好的，
对不对？
嗯，好的。
你那个保护坏人，你不能够就说什么从轻、减轻、免于处罚，家长教育你教育不着的。现在有很多孩子，我们这个我接触的，我的社区有很多我坏孩子。我在中国的时候，因为我当时的那个学校也不是好的学区，所以说拿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吗？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进行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网友发来了他们的观点。这其中有一个叫 FR Stone 的网友，他说，在中国这些受害的未成年人是有根源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弱势，在社会中不是弱势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就不会处于这种受害的地位。那么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叫 Yoda Y Lin， 他说70、80、90、00后校园暴力都一直存在，作为90后的我也是目击者。那么校园暴力真的很严重，这不仅是家长的监督问题，更是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那么还有一位叫风林火山的网友，他说，我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是一部这个保护未成年人渣子法，因为有太福镇中学赵鑫事件和延庆二中事件可以证明。那么今天的时事达谈由于时间关系，那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那么感谢郭宝成先生以及陈奈和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时事达谈是自由的论坛，那么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达谈节目将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当局在处理刘晓波问题上有何失误，是否至少要还刘晓波三个公道。请您按时锁定收看，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2017年美国建国241周年，1788年美国宪法获得了最初加入联邦各州的批准，距今也已经230年了。在漫长的两个多世纪里，美国宪法只增加了27个修正案，最近的一次修正也是46年前的事情了。美国宪法是否已经过时？哪些领域需要修正与更新？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欢迎锁定收看 美国观察。